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3回。韩立虽然说修为大进，但是也足足花了半年的时间才通过了木兰草原，来到了大晋。说起来，这一次经过大草原的时候，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竟然是顺利至极的直接通过了，这倒让韩立感到有些了意外。原本他心中呢还抱有几分好好教训一下屠雾族仙师的打算，毕竟当年他差点被这些屠雾族的修士追杀的是小命不保。但是他一路飞行而过的时候，除了一些低阶的仙师之外，竟然连结丹以上的屠雾族修士都没有看到一个，这可让他有些惊讶了。后来稍微一打听才知道啊，在百多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天蓝圣女啊和大仙士联手发出了命令，召集所有的高阶仙师都汇集在各处的天蓝圣殿中，集中的闭关苦修。那没有圣殿的命令，不得轻易外出，似乎呢是想通过这次的命令，让屠雾族修仙界的力量强行提升一个阶梯。韩立弄清楚之后，自然是有些遗憾了，不过既然没有遇上，他倒也不会专门杀到天蓝圣殿去，毕竟屠雾族的实力也非同小可呀，那真杀到天蓝圣殿，就并非屠雾族哪一名修士和他有仇的问题了，牵扯就太大了，这可和在天星城被他灭杀的那位星宫长老之间的私仇不同，他对屠雾族的整体势力还是有几分忌惮的。于是心中细细的思量了一番，韩立呢还是放弃了找屠雾族人麻烦的想法，一路无事的走出了大草原，进入到了大晋境内。因为这芥子空间的事情，相比其余两件事来说最简单，耗时也最短，他自然呢先处理这件事了。他找到了大晋某州府境内一座有名的坊市，直接就找到了天机阁某处分号头上，并对负责此分号的这位白面中年人提出了要买芥子空间炼制之法的事情。那要是一名普通的元婴修士说出这般话来，负责分号的中年人绝对想也不想的一口回绝掉了。但是呢，面对没有掩饰大修士修为的韩立，这位结丹后期的掌柜的心惊之下，自然是不敢如此做的，只好陪笑着连连的解释，说这种芥子空间秘术的事情，他是根本没有办法做主的，也没有资格知道炼制之法，必须呢先请示一下阁主才可以，而且因为事关重大，光是依靠传音符传讯此事恐怕也不行，他必须啊先回总殿亲自跑上一趟，让韩立等候两三个月的时间。韩立听了此话呢，觉得也有一些道理，也就答应了下来，不过他可不会真的在原地静等这么长的时间，干脆啊施展秘术直接跟踪中年人来到了此地。据他所知，天机阁虽然只是一家商号，但是实际上呢和正魔十宗的数家暗中都有一些瓜葛，并且也有一名元婴后期大修士担任此阁的客卿大长老。那么至于此人到底是哪一家宗门的修士，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神秘异常啊。对韩立来说，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只要这位客卿大长老不是阴罗宗的那位宗主，就算是天魔宗和太一门的长老，和他也毫无干系。他这次来虽然说存了以势压人的念头，倒也不会真的白白的讨要这个秘术，早就准备了大量的零食和一些珍稀的材料。如此一来呢，对方想来也不至于为了一个鸡肋的秘术 真愿意得罪一名大修士的。似乎韩立的所料没错，这他们几个人才走到悬浮玉阶的一半的时候，突然从那座空中大殿中传来了一声接一声的迎宾钟响，随即殿门处光华一闪，十几道动光从里面激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分别现出了一名名修士的身影，分列在了大殿入口处的两侧，竟然不受净空限制的样子。而在这些人的中间并肩走出来两个人，居高临下的瞅向韩立等人。韩立眉头一皱，但马上又神色如常了，身形忽然在空中大步一迈，竟然一下子凭空挪移了十余丈之远呢。只是接连几步，人就诡异的一下子出现在了大殿的殿门处，正好和中间的两个人是面面相对。两侧的修士见此，自然是一阵骚动啊，有些人甚至是面露惊慌，将手按在了腰间的储物袋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得无礼，你们先下去吧。这位是韩道友吧？
中间两个人站在左侧的一名胖乎乎的老者忽然开口呵斥了两旁的修士几句，然后展颜一笑，问了韩立一句：
阁下就是天机阁的阁主？
韩立仔细地打量了老者几眼，同样淡淡地问道：
老夫灿苦正是执掌本阁之人，其实啊，道友的来意在下早就通过张掌柜的传音符知道了一些，但这里不是谈话之地，道友跟我到殿中一叙如何呀？
胖老者一抱肥硕的大手，客气异常地说道。他十根手指上竟各带着一枚式样完全不同的指环，有的闪闪发光，光芒刺目，有的呢则黯然无光，古朴无奇，实在是让人称奇不已啊。
没问题，但这位大师不知道如何称呼呀？
韩立这个时候点了点头，但接着呢目光一转，落在了灿苦身旁一名僧人身上，不动声色地问道。这名僧人呢身穿浅黄色的僧袍，眉清目秀，宛若十六七岁的少年，但从其身上散发的可怕的灵压来看，却不知道是佛门的哪一位元婴中期的老怪物。
不敢当，贫僧燕竹。
这少年僧人微微一笑，双手一合，施了一个佛礼。
燕竹？
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声，脑子里边却一点印象没有。不过这并不奇怪，四大佛宗的高阶修士原本就甚少为一般修士所知晓，那么再加上韩立本来就不是大晋之人，不认得一名佛宗长老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一旁的胖老者看见韩立这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目中不禁闪过了一丝奇怪。虽然说掩饰得很巧妙，但是以韩立的谨慎程度又怎么会漏过去呢？面上丝毫异色不露，心中却一阵的思量，难道这个僧人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大修士吗？否则这位天机阁的阁主怎么会这般表情呢？但是少年僧人却对韩立的表现无动于衷，只是淡笑不语，一副风轻云淡的高僧模样。这个时候白面中年人和曹修士也终于赶到了殿门处，急忙上前给胖老者见礼，但是灿苦吩咐了几句就将曹修士打发了回去，只留下了白面中年人。然后在他的谦让之下，一行人进入到了天机殿之内，在一处明显是偏殿所在的厅堂当中，一行人
分宾主落座。当然了，白面中年人和那些结丹修士自然只能是站在两旁。听说韩道友这次来是打算买下本阁炼制芥子空间的秘术，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啊？灿苦啊，倒也够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问起了此事来。不错，韩某的确是为此事而来呀。韩立也没有拐弯抹角的意思，坦然承认。道友既然想讨要此术，多半是自己发现了空间裂缝，想炼制成芥子空间，但又不想让第二人知道这空间的准确位置吧？啊！胖老者不以为意的轻轻一笑。这位天机阁阁主有元婴中期的修为，再加上身为一方势力之首，所以在面对韩立的时候，虽然表现出了敬意，但也从容异常，并没有任何的失态。道友倒是将在下的来意一语道破了呀。韩立双眼微眯，淡淡地说道：这自从本阁创立出芥子空间之后，也并非没有像道友一般前来讨要炼制之法的啊，这些道友也和韩兄的来意差不多，都是想将自己发现的空间裂缝炼制成自己专属的空间，绝不愿意让第二人知道的。而这些人中啊，也有过和道友同阶的大修士啊。哦，道友可答应了？韩立听了这话可真的有些好奇了。没有，虽然说这些道友每一个都保证绝不将此法外泄他人的，但是本阁若是真的将炼制之法告知了，恐怕这天机屋、天机符等东西早就不是本门独创之物了呀。胖老者直接说道：道友如此做，想必另有什么方法解决此事吧，否则的话，贵阁不会做此不智之举吧？韩立沉吟了一下，才大有深意地说道：韩兄所言极是啊，区区的天机阁自然不敢得罪这么多同道啊。本阁虽然未将炼制之法交出，但是呢，另有替代之物，同样可以满足这些道友的要求。胖老者神色轻松地回答：替代之物。这一次韩立真的有些愕然了。本阁其实早在许久之前呢，就研究出了一套布阵的器具，可以产生一种禁制，直接将某空间临时形成类似芥子空间的所在。其效用虽然不敢说和真正的这个芥子空间完全一样，但是呢，也起码有七八成的相同啊。灿苦竟这般自信地说道：有这等事情，但既然是靠禁制之力，这种芥子空间恐怕缺陷不少吧。韩立却眉头一皱，摇了摇头说道：缺陷这自然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些缺陷对于像韩兄这样的道友来说却不算什么的。灿苦毫不在意。灿兄如此一说，韩某倒真的感兴趣了，可否细说一下啊？韩立的神色呢，终于有些动容了。其实也没什么，前代阁主让几位法师啊联手根据这芥子空间的原理设计出了这种芥子法阵，然后把此法阵用各种布阵的器具几乎完美地复制出来了。只要不是太大的空间，此布阵器具都可以适用的。至于啊，这缺陷也不过两点而已。那么既然是布阵的器具， 又要形成如此大的一片芥子空间，耗费的零食数量自然是非同小可，维持一年的费用大概就要上万零食啊。当然了，要是空间本身也具有灵脉的话，耗费的零食倒可以减少一些的。另外，一旦布置下这种布阵器具，这个临时的芥子空间呢，顶多维持两三千年的时间，到时候布阵器具就会失去效用，而整个空间呢也会自行塌陷下来，再也没有办法使用了。这两点不足，前者以道友这等身家自然不值一提，后者只要道友不打算用来当作家族或者是宗门的传承之地使用，我看年限自然是绰绰有余喽。毕竟即使修炼到了化神境界，我等的寿元也不过才两千余岁吧。灿苦有一丝得意地说道。韩立听了这些话，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怎么样啊，韩道友对本阁这套布阵器具是否感兴趣了呀？若是有意的话，本阁自会优惠的卖给道友一套的。老者笑嘻嘻的盯着韩立，但是目光深处一丝狡黠之色闪过，似乎算准了韩立一定会答应的。但是在下一刻，灿苦面上的笑容却一下子凝滞了起来。在下还是想要芥子空间的炼制之法。沉吟了好久，韩立竟然摇了摇头。这一下子不但双手竖立在附近的白面中年人脸色微微一变，就是一旁始终低手垂眉的那位名叫燕竹的僧人也有点意外地抬起了头，看了韩立一眼。道友如此坚持，看来应该有自己的思量，但是总应该给在下一个说得过去的道理吧。胖老者目光闪动了几下，只能长叹了一口气，放在一侧的一只手掌却下意识地敲打着玉制的椅把，非常有规律的样子。韩立将老者此举动看在了眼中，却视若无睹，口中平静地说道：很简单呐，在下发现的那处空间已经有不稳的迹象，在下可不相信只靠区区一套布阵器具还能够将炼制空间的缺陷也能阻挡下来。韩某对炼制之法势在必得。韩立盯着这胖老者不容拒绝地说道。听到韩立这话，灿苦眉头一皱，显然韩立的回答也大出他的预料之外，脸上首次露出了迟疑之色。想要芥子空间炼制之法也行，那就先和老夫切磋一下再说吧。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声音，接着银光闪动，一道盾光转眼之间从殿外激射而进，一个盘旋之后，从银光中显出了一名一身银袍的老僧出来。一见老僧啊，胖老者和燕竹两个人急忙起身相迎，那胖老者呢更是难掩目中喜色。元智大师，你来了，参见元智师兄。韩立端坐椅子上没动，反而呢颇感兴趣地打量起这位僧人。这僧人虽然说不像燕竹那般年少，但是看起来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十分儒雅的模样，实在是没有办法将他和那苍老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不过元智这个名字他还是真的听说过的。此僧人似乎是四大佛宗中雷音宗的三大元婴后期长老之一，和其他的佛门大修士不同啊，这位 在大晋声名甚大，而且同时担任着佛门极为稀少的金刚护法职位，对道儒两门似乎不太对眼的样子。至于其他的嘛，他就所知不多了。原来是雷音宗的元智大师，没想到大师原来就是天机阁的客卿长老，韩某还真是失敬了呀。打量了这银袍僧人半晌，韩立才似笑非笑地坐在椅子上一抱拳，施了一礼。不知道韩道友出自哪家宗门呢？贫僧以前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道友啊。看到韩立这么大大咧咧的样子，银袍僧人双目金光一闪，毫不客气地直接问道。元智大师不认得韩某，这并不奇怪，在下也是第一次见到雷音宗的高僧啊。韩立嘿嘿一笑，懒洋洋的样子。元智师兄，你可能是第一次见到韩施主，但是韩施主的名声你绝对不是第一次听到的。那位面若少年的燕竹却突然轻轻一笑，大出其他人预料地说道。韩立脸色微变，顿时转头盯向了此人。胖老者闻言呢也是一愣，但是随即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4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4回。银袍僧人呐，听了燕竹的话，也是感到有些意外。
哦，燕竹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哈，师兄莫非忘了200多年前的空武山魔劫和小吉宫妖兽之乱了吗？若师弟没有猜错的话，这两件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事，韩道友可都是亲自参与过的，并且还起了不少的作用呢。燕竹从容地说道。
昆武山，小吉宫，
难道这个人就是阴柔宗和小吉宫一直追查的那个人？
银袍僧人一听这话，蓦然一惊，目露奇光地重新打量起韩立来。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韩某当年的事情？怎么，几位道友想将在下擒下交给这两家吗？韩立平静异常，似乎对燕竹的指认早就有所预料的样子。
哎呦，韩兄莫开玩笑了，阴罗宗小吉宫虽然势力不小，但是和我们天机阁有什么关系啊？本阁怎么会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啊？不过韩兄大名参谋可是如雷贯耳许久了，听说阴罗宗的前老魔和那小吉宫的上人可都是命丧道友之手啊，不知道此事是不是真的呀？
胖老者一听韩立坦然承认了，心里边顿时咯噔一下，笑容一下子呢也变得有些勉强了起来。当年的事情另有一些缘由，至于钱老魔和上人之事，就算我现在说不是，恐怕几位道友也不信吧。啊，韩立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听说韩兄当年修为尚是元婴中期，倘若外界传言都是真的，道友以如此境界就能灭杀两位大修士，现在在进阶后期，一身神通岂不是更加惊天动地了？贫僧倒是更想和道友切磋一下了呀。
银袍僧人的脸色变了数遍，竟凝重的这般说道：
元智大师，何必这样呢？既然韩兄真心想买芥子空间炼制之法，本阁也不是不能和道友商量一下的嘛。
灿苦闻听僧人此言，却一惊，急忙想劝阻道：看起来这位一知道韩立竟然就是曾经轰动大晋好长一段时间的那名神秘修士之后，这位天机阁阁主心思顿时有了转变，不想呢再让这位客卿大长老和韩立交手了。
参考道友不必再劝劳呢，即使没有芥子空间之事，贫僧也一定要和韩道友切磋一下神通的。毕竟贫僧在元婴后期停留了许久，正想和一些同阶道友交流一下，好看看能不能从中领悟到什么。韩道友若真有传闻中的那么厉害，老衲更不会放过这个良机的。
银袍僧人盯着韩立，竟然说出了这么样一番话。听到银袍僧人说出这番话之后，灿苦顿时脸就拉长了，一回头对一旁的燕竹连失眼色起来。
我看灿施主不必过于激动，若只是切磋神通的话，元智师兄和韩道友不会出什么意外，交流一下也好。说实话，贫僧也很想见识一下来自天南的大神通之术。
少年僧人微笑着说道。胖老者闻听此言，顿时无语啊。
你知道韩某的来历？
一听燕竹提到了天南，韩立心中一凛，面色阴沉了下来。
韩兄不必惊讶，虽然说道友来历在普通修士眼中自然是神秘至极，但是对我等正魔十大宗门来说却不难追查的。
道友真以为阴罗宗和小极宫也查不出道友的出身吗？只不过他们畏惧道友神通，现在啊是故作不知罢了。毕竟当年两宗除了损失一位大修士之外，其余的元婴长老也有多位陨落的，如今他们正忙于应付其他窥视两宗的势力，都无暇顾及，哪儿还会再去招惹道友的麻烦呀？否则道友这些年在天南也不会过得这般安稳了。燕竹似乎知道韩立心中所想，竟不紧不慢地说道：
哼，这倒也是啊，其他宗门我不知道，但是阴罗宗多半应该知道我的来历。不过既然不是为了芥子空间之事，在下也没有兴趣和同阶修士随便交手的，除非呢灿道有承诺，若是在下侥幸赢了元智大师，天机阁就愿意将炼制之法拿出来做交易。
银袍僧人闻听此言，不禁望了胖老者一眼。这位天机阁阁主却脸色阴晴不定起来，但是半晌之后就像是想通了什么事情，展颜一笑：
既然韩道友如此有自信，参谋又怎么会再推三阻四呢？只要韩兄真的和元智大师切磋中占据了上风啊，这芥子空间的炼制秘术交给道友又有何妨呢？
他竟然呢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好，有灿道友这句话那就行了，韩某就领教一下元智大师的神通了。说实话，在下对佛门秘术也是颇为的好奇，希望大师不要让韩某失望了呀。
韩立嘿嘿一笑，立刻站起身来，毫不犹豫地说道。此言一出啊，两旁站立的结丹修士全都是一阵骚动，有些人呢更是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之色，而那位燕竹和尚则在一旁含笑不语，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银袍僧人则双眉一挑，一阵冷笑，
儒雅的面容上竟多出了几分煞气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以两位道友的神通在这天机殿中交手，自然有些施展不开。我看咱们不如到外面切磋如何呀？对两位道友来说，区区的净空自然无法难倒二位的。胖老者打量了一下左右，这般建议道：
自然可以，贫僧没有意见。
银袍僧人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好啊，那就依灿阁主之言吧。
韩立呢，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于是一行人立刻走出了大殿，再次的来到了殿门处。其余人都站在地上不动，而韩立和银袍僧人呢，一个周身青光闪动，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上天，另一个则足下生出了白色莲花，将其轻轻托起，徐徐腾空而起。片刻之后，二人就分别站在天机阁的上空，相隔数十丈的面面相对。而银袍僧人凝望了韩立一会儿，忽然口中一声佛号，面上蓦然浮现了一层淡淡的金光。韩立见到此景，原本懒散的神情一脸，然后眉头一皱，忽然问道：
久闻元智大师是佛门的金刚护法，修炼的莫非是传闻中的冥王诀吗？
哦，没有想到道友也对我们佛门功法颇为了解，老衲修炼的正是此诀，还望韩道友多多指点呢。
银袍僧人听韩立一口叫出了其施展功法的名称，先是一愣，但马上傲然说道。
就见他两手一合，口中梵音出口，一个个淡银色符文从其袍袖之上直接漂浮起来，同时呢，不光面孔，浑身的肌肤开始变成了淡金之色，一时之间仿佛金身罗汉降世一般呢。
韩立面色不变，但是心中一凛啊，
对方的这种表现分明是冥王诀已经修炼到了第四层的征兆，这说明对方的身体已经堪比一般的法宝坚硬，若是普通飞剑斩将过去，恐怕对手赤手空拳的就可以抵挡了。不过若是对方只有这种程度的话，自然不可能是其对手的。当即也不言语，袍袖一抖，顿时一阵清鸣声响啊，数十口金色飞剑从其袖口鱼游而出，化为了一道道尺许长的剑光，在他身前盘旋不定起来。随即呢，韩立同样的法诀出口，冲空中轻轻一点，所有的剑光一颤之下，金芒大放，竟然呢变换出了数百道一般无二的剑光，略一飞舞之下，金色剑气几乎铺满了小半的天空，犹如一片片耀目的金色波浪，声势是惊人至极啊。下面观战的灿苦以及其他结丹修士一见此景，不禁脸色大变啊。无需这位韩大修士再施展什么神通，那光是如此多的剑光一起滚滚攻来，恐怕一般的元婴修士就绝对没有办法抵挡的。对面的银袍僧人见到此景，却无动于衷，只是两手一抬，手中呢同时有红绿两色灵光闪动，竟然分别浮现出了一根数尺长的赤红的禅杖和一串翠绿欲滴的佛珠。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韩立啊，两手一掐诀，数百剑光嗡鸣之下，化为了一片金色的霞光，飞也似的席卷而来。
来得好！
银袍僧人却口中一声大喝，猛然手一抬呀，那件赤红禅杖一下子就化为了一条赤红的蛟龙了，直接迎向了对面。
而另一只手中的翠绿的佛珠也被祭了出去，点点绿光闪动过后，竟化为了一层绿色的光幕，将其护在了里面。随即这位佛门大修啊，竟双目一垂，两手不停地转换手印，似乎呢要施展某种极其玄奥的神通了。那只赤红的蛟龙却摇头摆尾之下，一头就扎进了青竹风云剑所化的金匣之中。也不知道此禅杖本体是何种材料所制，虽然说蛟龙身上瞬间被上百道剑光同时斩到，但是竟然是金芒红光交织之下，竟然呢没有被这重剑光斩成碎片，反而赤蛟不甘示弱的是张牙舞爪，死死地在金匣中撕咬呼动，毫不落下风的样子。
万年火山湖，
韩立见此情形，喃喃自语了一声，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虽然说参入了庚金的飞剑是犀利无比，但在人界自然还有几种材料完全可以抵挡它的，这万年火山湖啊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此种材料稀少的程度恐怕比庚金的更加的难以寻觅，这位元智僧人的禅杖竟是由此种材料炼制而成，而且看起来比例还不低的样子，否则绝对没有办法抵挡如此多飞剑一起斩来而安然无恙。韩立心中惊讶，不过他的青竹风云剑可并非完全靠犀利取胜的，当即神念一催，一小部分飞剑剑光继续地缠住这红色蛟龙，大部分的则一个盘旋从一侧一绕而过，化为了道道金芒，直奔僧人激射而去。眼见无数金芒激射而来，两手呢加持法印的僧人却对此是视若无睹，似乎呢对身前佛珠所化的光幕信心十足。韩立见此啊，心中一声冷哼，众飞剑金芒大放，威能一下子又大了三分，噗噗这声大响啊，金芒一闪即逝的都扎在了光幕上，但发出了仿佛击在枯木般的沉闷之声，人的绿幕是一阵乱晃，竟然没有洞穿而过。韩立神色一动，但是暗中剑诀一掐，顿时呢银袍僧人附近的上百道剑光同时一颤，随即齐往高空一聚，顿时光芒四射，一轮金色的骄阳凭空升起。但是当光芒一敛过后啊，一口丈许长的金剑就赫然浮现在那里。这个时候韩立毫不犹豫地冲对面轻轻一点，刺啦之声大起啊，金剑表面金光一暗，却浮现出了一层乳白色的寒芒，层层的精兵随即浮现而出，竟然化为了一口十余丈之巨的擎天冰剑。此剑通体晶莹剔透，体积之庞大，任谁一见都不禁是得倒吸一口凉气啊。原本在下方掐诀的银袍僧人抬手见此，脸孔终于大变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韩立又是单手一横，冲下方虚空一挥，口中冷冷地吐出了一个斩字，冰剑一晃之下就狠狠落下，尚未真的斩到绿色光幕之上，附近空间呢就先浮现一层层肉眼可见的波动，同时凄厉嗡鸣之声大作，仿佛真是一座冰山气势汹汹地直压而下。这一下子呀，银袍僧人虽然说自持身上绿幕坚韧无敌，但也绝不敢是硬接硬拦呐。他口中一声佛号，足下白色光莲滴溜溜一转之下，整个人呢就和此莲在七色佛光之中消失了。巨剑带着嗡鸣之声一下子就斩到了空处，下一刻呢，这巨剑旁边数丈远处白光一闪，莲花滴溜溜地浮现而出，随即呢僧人也跟着诡异地出现在了白莲上，同时呢手中所结手印一变，身上放出了一股惊人至极的灵压， 头顶上空突然浮现出一道五六丈的高大的幻影，此虚影的通体是金光灿灿，面目狰狞凶恶，满头卷发呀，竟然和传闻中的佛门金刚形象一般无二。而就在这金刚虚影出现的一瞬间，银袍僧人一声中气十足的大喝，竟对准身前巨大的冰剑遥遥两拳击出啊，轰隆隆一声巨响，金刚虚影做出了和僧人一般无二的动作，怒目圆睁的接连倒出，从侧面结结实实的击在了剑身一面，两团金芒在冰剑一面爆裂开来，如此大的巨剑竟在巨响声中被斜着一击而飞，在半空中一连翻滚了数圈之后才勉强地重新稳定了下来。而韩立呢，急忙往冰剑上仔细一看之后，心中不禁一惊啊，因为巨剑一侧被那金光虚影击中之处，冰层全都寸寸地碎裂开来，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金剑本体。这是什么功法？好像和冥王诀不太一样吧，但是又好像有些关系似的，他有几分惊疑了。不过他的飞剑上次祭炼过后掺入的玄玉之多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每一口都到了其所能容纳的极限呢、啊。所以青竹风云剑蕴含的寒气的厉害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一击之力啊。韩立神念一动之下，那看起来似乎有些半破的冰剑只是乳白色寒芒闪动几下，破裂的地方呢就恢复如初，随即冰剑不客气的横掠一扫，就斩向了一旁的银袍僧人。巨冰剑威力竟然不减分毫啊，就仿佛先前对其的重创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一次银袍僧人大感头疼起来，银袍僧人脸色一沉，他没有施展遁术躲开，而是身形一丈之下，两只手臂突然粗大了一圈啊，两手朝着巨大的冰剑往中间闪电般一合，砰的一声啊，金刚虚影同样举动之下，竟然是准确无误地用两只手臂将冰剑在半空中夹住了，让他没有办法再落下分毫啊。要知道这佛门虚影虽然说体积也不算小，单和冰剑比起来但还是小巫见大巫，如此一挡之下颇有一些螳螂挡壁的模样，真的就像被金刚虚影硬生生地挡下了。韩立瞳孔中一缩，心中真的有几分骇然了。要知道不要说这冰剑本身所含的巨力，就是万年玄冰所产生的极寒就足以冻结一切抵挡的法宝法器，而金刚虚影却毫不在乎地用双手给挡了下来，并且丝毫异样没有，这种秘术啊实在是非同小可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5回。